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你今天穿得很打球。
我今天去打网球。
真的
网球？
你现在真的常打球、
而且我发现这个裙子啊，它那个风的时候它这边会飞起来，
就是故意的、
对，但是我也无所谓，它里面它有安全裤，
就是故意的。
但是我后来想说，我这么老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压一下还是怎么样？会
来不及呀、就类似我们打球那也会飞起来 那你拿球杆或拿球拍，你没有手可以压啦、而且它的设计是那种摆着它就是会飞啊。
对，我无所谓了，
无所谓，反正又不是里面是三角裤。
对，不是。
他们现在这种裙子都会配，不是配，他有的是我的是套在一起的，就是他连着裙子穿上去，是吧？
是啊，
所以就很安全。
因为它是一件嘛。
对呀，它就是整个，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这么健康啊？
没有啊，就是打球也是一个，我觉得女人啊，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尤其到38，就是开始跨中年，
对，
你会一直想尽办法学新的东西。很怪，就是 I don't know why， 你会就像你会去读 Amber 一样啊，你就是会想
要充实自己。没有，大家问我都说是因为你啊。
对，但是因为我
不然我根本没有那个动力，我懒得嘞。
我推你入坑，但你也是坑了，那是因为你自己也想说，对，好像要拓展自己的一些社交吧，是吧？
我有一种开关，就是开始的我没有办法随时停下来，就是必须要到结束我才能够停下来，这是没有办法，要不然就不要开始，开始的就得往下走。
对，
所以对啊，就是像你去打网球，我就想说哇，你体力应该不错。
没有，我
就打半个小时，因为网球要一直跑、
没有没有，我还没有到那里，我还没有到对打，就是老师对球喂球给我，然后我还没有到那个跟老师对打的。
OK， 但你觉得有一天就会到过去了吧？
希望哦，希望。那现在就是很难固定时间，因为老师时间也难敲，
老师很忙，
因为球场很难定。
你看这跟我们一样，比如说我们也想要练球，但是就是很难，因为现在因为出不了国之后，大家都在练习场里面，就常等不到位置。然后我那天去打球，妈呀，每一栋都塞车，就是人，因为突然好天气，大家全部都去了，然后就一直等。
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回来吗？就很塞，
很多人，真的
就是外面都很多人这样子。不如 我还以为开始出国那个餐厅会比较好订，也没有。
我在想说，大家都回来，那我们就开始出去吧，应该可以到处乱飞了吧？
耶！
你是不是开始要乱飞
了？要啊，就是这边两天我就飞，这边三天我就飞 ，I don't care。就是赶快，
他就是有，
因为我属马，
讲
马不能够被
塞
车，
有的没有的。
属马，你越想把它留下来，它就越要发疯。
谁给你这种错误的观念？
真的，你去看属马的特质。
那属马的小孩全部都，你这种说法，那属马的人早就都不在世界上，都到处乱飞了。
你看属马，我才会离乡背井啊！我那时候在美国好好的，干嘛要离乡背井？
那你的意思是，全部属马的人都得离乡背井？
没有，我的意思说比较容易。
OK，
比较想要。
你现在又想要干嘛？
就是玩呢、出国啊？
去哪里？
你才回来，你还问我？他走了2个多礼拜，
我不一样，我有很久没有出国，你中间还回去了美国2次，我哪儿都没去，我都台湾深度旅游了，我真的
是啊，
我肯定
谁不是台湾深度旅游，
很深度我那天看你有一次去带你爸妈去，
侯旭诺亚
是不是很不错？我蛮喜欢那里的，
我就在就那个 hotel 很棒，
对，
可是外面什么都没有。
对，就是两个世界，你走出去就讲说赶快走回去好了，
对
就对，然后在里面因为没有电视，所以就会一直跟旁边的人聊天，然后一直不断的泡汤，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很舒服、
还不错，我蛮喜欢、就是很难定，就是
就人有时候是需要放空的、就是给自己一个比较空的时间、我们刚刚在那个前面还在聊，我后来还是认为有了这些社交媒体是让我们生活焦虑很大的一部分，因为以前你不知道，你以前觉得
别人在
自己好像蛮好，现在看说，哈，他在运动，他在健身，
你现在
滑一滑
就说，Oh my God，这个人他又出国了，你就很羡慕。
对，或者说，人家在运动，我怎么还躺在床上？哈，他已经在做什么？就是人家做很多很有前途的事情，然后我还赖在那里，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就觉得说我要站起来了。
我决定我最近要安排一个旅程，就是那种身心灵的旅程，然后我就一个人，因为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会怕一个人，
对，
因为一个人你要往内看。因为你旁边有人很热闹，你就往外看啊，他可以分散你的注意。
对，
但你一个人，你要跟谁讲话？你就是跟自己对话。
嗯、
可这个很重要，尤其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很繁忙，然后你 know， 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又工作，就是打横的那个斜杠的人生很多。我觉得身心灵的这种安静，就是当然我会说哦，你在家里也可以身心灵 ，Not really。You cannot， 因为有狗在爬你的门啊，然后有人
小孩会来吵你啊，媽媽，对，
应该就是要去一个地方很平静、很安静，呼吸一些大自然的空气，然后好好的就是跟自己 对话，然后倾听你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尤其你到了某个阶段，你会觉得说，那我下面的十年，你知道，一二十岁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二十岁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嗯，三十、四十、五十，因为你的人生还很长，
对，
然后你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分类说，哦，每十年你要怎么转变，嗯嗯、因为你根本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你根本不晓得你的转变会是什么，
对。
但是到了四十以后，你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十年、十年安排了， yes. 因为不是说你的人生已经就是不就是你已经到了中间线了嘛，嗯嗯、你因为你有别的责任，应该是说不是老跟年轻的问题，而是说你身上有别的责任，所以你没有办法像二十岁这么任性，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比如说 10-year plan, 5-year plan， 比如说哦，这十年我希望我的事业可以稳固，我的事业可以转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如果说因为。那天我听了一个人讲说，哦，男人好可怜，到了五十岁事业就开始走下坡，你大概不太会再往上了，你如果还没有往上，你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了、嗯、然后后来我想说 my god， 那男人至少还有比我们多十年，因为我觉得女人是四十差不多，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在以前，那在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下，我不认为时间是一个限制，
OK， 可是体力是不是一个限制，
体力是
心力是不是一个限制，
心力可能是，但还是有方法的啦，我觉得就是不要这么悲观嘛、嗯、
对，不是悲观，只是你会觉得说 OK， 这是你实际的一些考量、
嗯、
所以他们说女人也会面临、嗯、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中年危机，
对，
你就觉得说哦，中年危机是男生，但是我后来发现女人其实也有中年危机、欸、
都有，其实都有、
嗯、你觉得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有危机、啊、
没有啦，我是说真正的那种 like a turning point in your life，
会
然后你觉得说哦，你真的要 make a change， 你再不 make a change 的话你可能要窒息了，这种感觉，
嗯，而且你会觉得
你怎么过去？
哎，你忘记我跑到北京了吗？
哦，对，那个时候你已经中年了吗？
我自己认为我中年了，三十几岁，但我受不了了、
哦。
而且我那个受不了，是我每一天回家，我躺在床上，我就跟我自己说，这才不是我要的人生。
你说在北京还是在台湾？
台湾、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样过下去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需要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些都不是我要的。然后我怎么会把自己变成这样子？我才三十几岁，我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才去。接触有可能可以离开的机会，而且那个离开不是换一个公司，我就想要换一个地方，那时候不管是上海、北京、成都我都会去了，就是我很想要离开，但我后来觉得当时如果没有真的做一个很大转变，我也许会受不了，
嗯，
会，那如果你要这样回想，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 suffocate，
我觉得我快
没有办法呼吸，
然后我躺在床上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这都不是我要的人生，然后起床就觉得说我要去上班，根本不想去上班，这些我都不想要。那当然你到了新的环境，你也会躺在那里想说，为什么把自己放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为什么这里这么冷，为什么我这里都没有朋友，但你就会跟自己说，这是我要的改变啊。然后你对了，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换一个地方，我讲的换地方不见得是要换一个这么大的城市，有的人也许换一个职场的环境，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开心，或者是换一个男朋友或什么，因为就是你受不了，
做一个改变，对，做一个改变之后，然后不管你是要出去走一走也好，出去看一看世界也好、嗯、或是要有一些新鲜的发现，新鲜的体验，当然我觉得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大家所有人的身心灵最终我们是可以做到，就是说哦，其实我在哪里根本不重要，
对，
因为我的心就是我的家，那你要做到这样子的高度，你的心要很清楚你自己是谁，
这个蛮难的，
所以因为你要往内看，就是 look inside， 我们不能一直 look outside， 哦，比如说哦，你看你把我变成这样子的，哦，是因为你的错误是怎么样，你不爱我，我说哦，那我的上司不惜财、
嗯、
哦，我们常常很容易抱怨或者对外去找出答案，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对，
但其实今天为什么会变这样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啊、因为是个性啊，个性，然后你当初做的选择为什么是如此，那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后来又为什么改变主意，那你改变主意了以后你为什么没有勇气说对，我变了，是我变了，那我现在想走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吗？
嗯，
就是很多事情牵绊着你，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去好好的探索你自己到底是谁，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先看别人，就是你为什么这样，但是如果你真的自省的话，其实改变的也许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但你为什么会改变，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变，它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潜移默化，所以你可能你现在的想法一定跟五年前不一样，然后我也经常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想说我当时如果这样就好了，但在那个当时你一定不会做那个决定，我觉得不管是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事业都一样，如果你觉得说我早知道就不要选他，但你那个时候
你不会知道啊，
而且那个时候你确实是喜欢他呀， 你才会选他
嘛。你不知道
嘛，你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你还你是那个时候的你，20岁的你，30岁的你，40岁你本来就不一样。当然我身边也我有看过一些人，他们真的是不会变，
对，
他们从20岁30岁他们就比较简单，他们的需求比较简单，他们没有太多的想法，这种人也是一种福气，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的个性就比较不会庸人自扰，他也不会想进步太多，他就安于现况，安于现况想不多的人其实他们的命最好。
是啊，
因为他没有比较，你没有比较就不有伤害。我们刚刚讲的社群平台也是这样子啊，社群焦虑就是你没有比较，你没有伤害。当以前我没有 Instagram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年节送礼好了，你收到这个礼，我没有收到，可是没有社交，我不会知道
啊, okay、啊。对，
他我怎么知道收到这个礼？那我不收到很正常啊。
对啊，
可他收到了，我没收到，我就要不高兴了。
对，或什么什么饭局，或者啊，他约他，他为什么没有约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哦，他们这个场合为什么只有没有我？你在排挤我吗？可是以前你根本不会知道啊，因为没有人会让你知道这些事情。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比较会让你自己想太多，有的时候你想太多到发现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个心思，有没有可能？就类似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事也没有什么心思，人家就问你说你是不是你那天你写那个是不是因为怎样？我有时候常会被吓到，哎，
对，
就是我完全没想到那个意思，可是别人就会把很多事情套在你说，哦，我觉得你这个发文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有时候根本不是，
对，是啊，所以就是说社群就是让你有很多种焦虑，那一个原因就是错失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指的就是担心一旦离开社群网络的话呢，就会害怕变成
边缘
人，
有有有，
或是错过现在流行的一些事物啊、资讯啊，然后就陷入一个他人比较的这种。错愕感这样子，那比如现在流行的剧啊，我该看什么好，大家在看，大家讨论什么，
就是我没有跟上流行，我都不知道，我也太土了吧。然后你就硬要逼自己，然后你的工作可能已经很多，你再逼自己看，你就没办法睡觉，然后你的品质就很不好。但你又很怕说，但我不能不知道啊，
因为大家
说实话，不知道就不知道。
可是你就被淘汰。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大的
淘汰，
大家的最大的焦虑，社交是对外。最大的焦虑是怕变成边缘人，
对对，
我们真的很怕变成一个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在意的边缘人。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我真的想这一题，就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一定有人是很边缘的。比如说在某些饭局，一定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话，或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定有些人是没有声音。你可能他没有来，你都不会被发现。有些人是存在感很强，他没有来，大家说：“哎，今天的谁是没有到？”有些人是你都快聚会结束来说：“哎。”是不是少了一个人？我们现在都很怕变成那个对大家来说可有可无的人。那为了不想变成可有可无，你就要很努力的展现出我的存在。那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其实很辛苦。但为什么我们很害怕？
你就是害怕没有
被看见，就是比较嘛，
就是你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你就是就像好金钟奖好了，
对，
金钟奖真的现在已经变了，就是说好像。没有入围你好像也会紧张，
对，
以前你会觉得入围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事情，可现在好像你如果手上有工作然后你没有入围就觉得说是我不够好吗？
对，
会有，可是以前没有人说入围这种三金的奖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现在就感觉好像什么他都
入围了，或者没有，
对
对，
你就会变成，
或者是说入围了，要不要继续坐在里面？进去坐在里面之后，那就要表情
管理。不是，比如说入围了，然后没有得奖，一年又不得奖，我们就觉得说，怎么到现在还不得奖？
他要弄我吗？
对，
会每年把我叫去陪榜吗？
当然，这个感觉是不好。
是，确实是。我觉得在金钟奖，我每次在那边看，因为我每次都在后台观看大家。我
这次有去吗？你在后台吗？
我去了庆功宴，我前面去参加了一个生日宴。那我就觉得说那里面的戏太多了，每次我跟我的
什么戏赶快跟我们讲八卦吗，
就很多 drama， 你就看到很多人的表现啊，不管是庆功宴有得的没得的来的，
那当然会 care， 因为如果说你很认真的做了一个作品然后没有人看见你，然后你当然会在意啊，
谁会觉得自己没有认真，但你就会开始想说得了奖就他凭什么得这个奖，这个话就会很多，他凭什么，但你有时候想说这也没有凭什么，就是真的，我要这么说，是评审的口味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东西，它的收视表现是最好的，它可能最受大家注目，但评审可能就不给你讲，然后每年都把你叫来，就是不给你讲，很多啊。然后有些人就是他每年只要做一个作品，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得奖，
他是不是得奖运特别好？
嗯哼，就是然后你就觉得说，
就是评审就喜欢这个 style，
为什么？为什么？ 你会很那个，然后就想说，那我到底要做一个得奖的节目，还是受大家喜欢的节目？那大家当然说，你要做一个又得奖又大家喜欢，我当然知道啊，
欸、对呀、啊。
很难，真的很难。
好像受欢迎的都不会得奖，会得奖的都可能
会被评审认为说你已经得到了一个肯定啦，你受欢迎。
可这个心态也不对呀、啊，好就是好、嗯，好的话就是两个都是好，我们就要承认它好，不能说哦，因为它收视好，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要
给他。应该把这个拿掉，还是我们两个现在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不要找我们两个去当评审？
你吧，我没有资格当评审，你可以。
每一届都会有业界的艺人代表，
哦、
我常看到那些艺人，想说，哎。这个艺人有对这样的节目他熟悉吗？有，我们常去文化部开会什么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艺人坐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艺人好像跟这一类的节目不太
搭，
没有任何关联。嗯，所以他们会请他们坐在那个地方。
那怎么？那这个很主观呢、欸？
非常主观。所以我常常在跟自己说，我到底是要跟哪一边靠拢？你知道，这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纠结，就是我们是要跟主流靠拢，还是要跟意识形态靠拢，还是说，反正我们后来定调，就是我们就只做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过得去，我们自己认为好看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在乎得奖。当然，得奖这对我们来说，对，就是当然那个全公司举国欢腾的概念。但你说没有得，哎，每一年颁奖典礼，我们在公司也很紧张啊。就是你公司你回来的员工有中的有没中的，你的脸要你的表情管理是什么？然后就是宣布入围那天，我都不进公司的，就最好先躲起来，因为你到底是要跟着欢呼还是要跟着难过？因为没有一年评审是让我每个节目都入围的，没有一年嘛，所以我一定会有人是，嗯，然后有人耶，那你要在哪里？就你，所以其实真的很难。那当然，我觉得以前颁奖典礼什么就这样看完就结束，现在马上就有人在网络上评论你。然后可能很多社群平台就会立刻有一些言论出来，而有些人可能刚刚上台没讲好，就立刻被炮轰，然后人家穿这样也骂人家，穿那样也骂人家，真的。
因为就是社群就是会让造成你焦虑啊，因为你不能没有他，但是你又离不开他，然后他都说不要看，
又爱又恨，
对，你不要看评语，你又不能不看，
而且你不看就有人过来跟你说，哎，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对你这样，就你没有看。你无法阻止别人不告诉你，或是朋友特别来叫你看，因为他看到了。
对，
所以这是一题，我觉得古代的人也不是古代，就是二十世纪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课题，包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孩可能因为现在你可能不会让他们上这些社群平台，但他们终将会看到，然后你会开始担心。
对。
他跟同学之间的比较，嗯，他跟他的同侪，或是他看到什么，他也觉得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这
可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好像社群平台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生活的环节，
对，
它是不会消失的。虽然它来得很快，但是它走的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再，就是人生不可能再回到没有社群平台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一些、你的一些。焦虑，或是你要怎么 keep yourself in check？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人的身心灵很重要啊，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啊，他在社交社会上的地位也很重要，这个都很重要。但是你 always 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就是一些 down 的状况，或是有一些开始不健康，
okay.
或是太社交、太恐惧，或是太焦虑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你要问你自己说。你有没有这个危机？有没有受到社群媒体的一个危害？第一，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卑？
会，我常常会。不要看我这样，不会有感觉。我经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某一些人的表现或什么，我真的觉得很自卑，
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然后就觉得说，你看，又就是啊，就没有人家好。
对，我在这边我要讲，就是说，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的生活在社群上面，不管他是名人也好，艺人也好 ，whatever， 你就觉得哦，我好羡慕他，他的人生是完美主义，
才是我要的人生。
对，你看他哇，他漂亮，然后他又有什么婚姻，然后又有小孩，又是很多东西你看到的。真的都不是真的，对，它是某一块的真的，
但它只给你看那一
部分，不好的你们都不会看到。那我告诉你，绝对有不好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他自己的苦 ，pain 都有 pain， 一定有 pain 啊，不可能没有痛苦啊。
对，
如果人生都没有痛苦的话，那就不叫人生啦。
那也太不可能有人这么幸运到没有任何一点
点，这不是悲观，
不可能，
这是非常的实际。所以现在你们在听的一些女孩们，不要认为说哦呀，你讲这个话很容易啊，因为你什么都有了。
立足啊
，no， 我们也有痛苦，只是我们不一定会去跟你们讲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娱乐嘛， 我们要娱乐你们，我们没有办法就每天跟你愁眉苦脸倒垃圾给你们，所以我们有专业的人听我们倒垃圾。再来，当你看到其他人的形象或是生活的方式时，你会感到沮丧。
会，我也会，我经常
沮丧。
完蛋，我的天，我已经中两个了。
再来，羡慕别人的生活，一一希望你的生活和他一样。
会。
你不会吗？
我没有那么严重。
我经常羡慕别人的生活，真的太长了。
我会羡慕来一种自由的感觉。
比如说，我这两天有朋友又在维也纳，我想说，怎么这么好？他为什么可以去这么久？
没有，他去一个月，
我就会很羡慕嘛。
他每次碰到我，
我想说
好好哦。然后他又没有任何的 like 就是牵挂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旅游。
你看，我
自由
会。羡慕别人的生活，你真的希望你的生活跟别人一样，确实会啊。
欸、可是你要，我们不晓得人家在背后的努力。
所以我就说，因为我们在上面看到就是生活的片段跟假象，但他一个照片或是一个什么 po 文，
就让我们完全羡慕无比。
会，真的会。你看，我就中三个了，第四个，
以浏览社群媒体的作为你的休闲时间所进行的活动、
哦，
所以第一个就是 always 在刷你的手机。然后他是你的第一个优先选、嗯、那谁不是？
我最近在改这个习惯，
对，在改，我现在也比较少上
Instagram， 就尽量不要去刷，因为你刷就会看到很多，我就会引起很多的幻想欲望或什么，都想哦，这个我也想要那个，然后别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其实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最近还想说，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不管是看书或是看剧，或者是听别人的 podcast， 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对，
而不是在那边刷那些 Weibo。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与亲友面对面交谈的次数不多了，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你应该还好，
对
这个你还好，
对这个我还好，
你得救了，你还好，
因为就是交谈次数都还蛮多的。
对对对
对，
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要用社群媒体跟人家分享。我有一点这样子，我有点这个职业病，所以我现在已经看我分享比较少了。那天有媒体问我，他为什么你这么安静？我说其实不是安静，是一个选择。你会觉得说你不能中毒太深，
对，
因为你的生活你还是有一块是保留给自己。
对，
因为你什么都分享出去，你听到的声音太多，你已经不知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嗯，
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有所保留。
我有很多的 po 文其实是只有我自己可以阅读。那个是我自己想要留下来做纪念，就未来脸书回顾的时候或是 Instagram， 我会知道说我曾经在那天做这个事情，但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对，
所以我就会做一些限制。
对，
确实是有的时候脸书大家会认为说、啊、你很想要给大家看，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是我经常在三年后五年后看到当年那个，就觉得说哦，那个时候我原来是这样的心情，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想法，把它当作是原始的记录的方式，你确实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不要不共享啊。
那社群这个东西它很妙，就是说你看我们是大人，我们受过高等的教育，我们应该有一点自制能力，
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们都会这样子受影响，那小孩更是啊。所以当然现在有很多家长依照每个家庭他自己的一些选择，他可能会给小孩提早给社群，或者他觉得没什么。
Yes, yes,
或者小孩会说，妈妈你不给我这个社群，
我同学都有，
我同学都用这个来沟通，你不给我，我没有办法用 LINE， 他们都用 IG。
对对对、
right?
yes, yes.
我如果不用 IG 我就被排挤了，所以父母最怕就是小孩被排挤，所以你就会说好吧，那既然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子，那我的孩子我也不要让他太不一样。那可是相对的，这个社群你看到很多社群你要去参加的话，他要告诉你说你要13岁以上，
是
或你要16岁以上，
这比较合理。
这是有，因为他们这些 make 这些就是这些制作这些媒体的人，他们幕后有做过很多的一些评估，就是说对你的身心灵的影响，
尤其这些孩子他其实判断其实是不够成熟的，他们一定很怕说这会影响到他们。但你知道有些父母竟然愿意配合孩子去更改那个年龄，要不然是无法申请过的。
对，
因为如果我们用他们当时年龄是过不去的，但有些父母会愿意帮他们偷改，
对，
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这是每个家庭自己要做的功课。
Yes,
但是我们应该、
yes.
我们也给大家几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检视孩子是否罹患社群恐惧症。
Okay.
那我们有一个这个 FOMO 的量表、
嗯、
那儿盟呢他也有提供十道就是
很
简单
的
检测，那可以让孩子自己检测看看有没有这个 FOMO、
嗯、
依照自己的状况回答答案，非常同意就是一分，同意是二分，不同意三分，非常不同意就是四分。
Okay.
那这个分数加总以后呢，如果小于25分，就是有这个社群焦虑
恐慌严重族群。
第一、wow. 我会担心自己无法像网络上的那些人拥有很好的生活经验。
完了，一分，我觉得非常同意，我死定了。一，
再来，看到朋友的网络上 po 很好的生活经验，我会担心自己无法跟他们一样。
好像也会耶，
对，再来就是当我上网看到朋友在做好玩的事情，例如一起吃喝玩乐，却没有找我，会担心，
是不是？
很多人非常同意。
一分。
再来，如果我不知道朋友正在做什么，我会感到焦虑。好像是你一定要知道他们的行踪在哪里，听懂朋友聊听懂朋友聊的网路
梗
或是笑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对小孩来
说，有时候他们讲一些笑话你听不懂，他说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孩就会觉得
错，
对
对
对,
對、再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花太多时间跟上网路流行跟
想要跟上网路上流行的事物，
再来错过与朋友见面的机会，我会感到很困扰。然后呢，当我有开心很 chill 的事情，我一定会分享到网络上，例如就是好像常常在更新
动态，让大家看到我在干嘛。
当我错过跟朋友在网络或是社群上约好的聚会，我会感到很困扰。很多小孩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放假时我会持续在网络上追踪朋友在做什么，这个我们都会啊。
完蛋了，
所以我们
两个低于25分，
所以我们都有
社交。
我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少 po 很多东西，不是因为我没有东西分享，或是我什么忧郁。哎，我每次安静，然后
有人会觉得你忧郁吗？
对，没有，就你太安静，人家就觉得你好像怎么了。他其实没有怎么了，他就是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让自己稍微静一静这样子。
我有时候是太忙了，忙到忘记了，就好像很多天没有。但如果比较有空的时候，就好像还是会。
对，
完蛋，这是一种社群焦虑。
对，
我好好反省一下。阿念汤，
汤，
对，长远的方式还是自律的。你要自己控制自己在社群媒体的使用量。这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就有跟大家讲，就透过一些控制社群的使用来增加幸福感，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就说你最好追踪一下你自己每天在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去追踪的时间。如果你太长，你就跟自己说要减量。
对，再来就是你可以定时断线，每天或是每一周选择几个固定的时段，完全就是抛开、
okay.
真的就是 off grid，
好，
就是完全让人家找不到你，也看不到你、
okay.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要看，就是这样。不是说你自己不抛，然后你偷偷看别人哦，
不可以哦，
就是完全都 leave it， 就是把你的手机抛开，
或是我们去一个没有网络的环境。
对，
真的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古关，它没有电视、啊，
对，没有电视、啊。
其实我刚才讲，我说你没有电视没有意义，你应该没有网络。
没错，因为网络上我就把一个 pad 拿出来，然后我又开始
对
呀、
啊，你就看
生活、yes。
因为网络，你只要有网络，你不需要电视啊。
对对，真的，
他们应该把网络全部关掉。可是他大概这样子，怕没有人会花钱去住那里，因为现在的人只要没有网络，就
对对
啊，你没有 WiFi，
怎么找不到人？会出事的。对，
我有个朋友，每一次我们出去深度旅游台湾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民宿有没有 WiFi？ 他那个 WiFi 是强的还是弱的？我说我怎么知道？他没有 WiFi， 他就
焦虑。
他要看剧啊，要干嘛？他没有办法，
他可以先把它下下来吗？焦虑了。OK， 关闭一些通知。哎、欸，这个我最近才做，就我关闭了全部社群对我的通知，
okay.
就是我有空看，大家不要
从来不开通知。
我那天才为什么一直叫？我想说，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关掉它，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功能。我那天找到之后好开心，因为我经常被吵到。关掉了这个通知，再是整理追踪账号，就是删掉一些没有什么互动的，这个也还好，因为其实如果不会，它就不会常常出现吧。
我会删掉，因为我就不喜欢看到那么繁琐的事情。如果我跟他没有互动的话，
okay,
我就不想，
就会删掉。
对，
okay, 好，
找人相伴，找一个伙伴一起挑战减量啊，或是使用
OK
这个
比赛
体，
就是我们比赛谁用的少这样子。
哎，其实人真的很可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想要迈向一个光鲜亮丽的一面。然后在社群上，终于这个 app 的这个崛起，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有平台。
对，
以前你一定要有一语的才华，
对，
一语常人
才华才能够让被大家看到。
你现在你光弄一个 YouTube 不是 social media， 你就可以
被
人家
看
到了。
到对，
所以这个是很难。当然我们都很好，我们都值得被看到。但是就是说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说。在看到了这个当下，你也要稍微注意，不要被就是好像完全陷入进去，因为真的会造成很多的焦虑。这样，
社群焦虑其实也蛮可怕的事情的。我觉得它慢慢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最恐怖就是当很多人坐在咖啡厅，你发现他们两个人不聊天，然后各自刷自己的 Instagram， 真的
太长了。
然后我想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喝咖啡？就是喝咖啡要大家一直这样。当然，如果你是什么公事啊，是 live WhatsApp 有人提高跟你讲事情，那是一件事。我真的看过很多那种情侣或是夫妻出来吃饭，两个人各自在滑手机，
夫妻很正常啊， 因为那天我有个夫妻朋友在好笑，他就说哦，最近那个谁谁谁都不出来了，然后我先生就非常有先知明说哦，比如说他老婆是珍妮，那个谁都不出来，没有你们都不出来，那个珍妮也不要跟我 day night 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我单独 day night。是真的，
现在是这样子，两个人不行，可能四个六
个
OK， 两个人就看到你很多啊，那是被公司啊，就没有话可以聊，这样可怕、欸、
是可怕，但是是很正常。
而且比如说那个餐，比如说那餐一道一道上啊，给你们介绍一下，哎、啊，然后还开始吃，吃完之后就这样子，就拿起手机。
我跟你讲，社群太多，如果太多夫妻放散，你自己会觉得你婚姻有问题哦。因为你会比较，就觉得说 ，My God， 他们两个怎么可以每天这样放闪？
你还这样想，
就是
我都会觉得说，他们两个夫妻有问题，为什么要刻意让
别人看？不是，可是有一些夫妻，我现在讲是普通人
，OK OK，
不是名人
，OK，
就是我们的普通人朋友，他就讲说，哦，我的公主，就是会讲那种来、like, 每天都是在讲。当然，他可能真的认为他很好，
上来吗？
就是在他的 private face， 哦，怎么他我老公什么对有多好，什么哦我的什么什么，
你会认为这很棒？我认为有诈，
没有，我认为说我们
我
认为
我
们看太多也会影响我们的婚姻，因为你看太多了，你就会觉得 FOMO 啊，你觉得说哎，我的老公怎么没有写这种文章？为什么我没有写这种文章？是不是我们有问题？
你觉得这个行为正常吗？
我是从来不这样子。
我很爱你，我只要让你知道就好。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说我真的很爱你？我每次要看到这，我就
占有欲吗？
不是，我觉得背后一定有故事。每次我如果有一些同学 PO 呢，我就跟他说：“你这两天做什么错事，被要求要 PO 一些这样的文章？”说：“你干嘛这样子？”我说：“有诈啊，肯定就是被老婆要求说宣示一下主权，一放上去，或者是做了亏心事。”我猜的啦，我猜的。
你很邪恶哎、欸！
我很邪恶，是因为我看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讲出很多实话，大家都会不舒服，但那就是事实。
Yeah.
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如果你们要做这种事情，就是要长期的做，
说
不要只做一次，
不要晒。
而且你要，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晒恩爱的，我们就会说，哦，那两个人又开始。如果你平常都不会，突然这样，你肯定做了什么坏事。嗯，我这是经验法则、大数据分析出来的，不是我要刻意。
可是社区平台刷多了，确实你真的会感觉就是恐惧，就是觉得说，哦，他有这个，他有这个，那我怎么都没有？那我是不是有毛病？
对，
我是不是应该更快乐？他们都好像好快乐。
他怎么这次出来？他 PO 的照片，你看，
还有人会说，哎、欸，这个人怎么变样了？就是这个人长得跟以前不一样。
对，还有人
还要去品叫什么皮楼痛
品头论足，
品头
对，说哎哎，放大他双眼皮是不是厚了一点？
对对对，
把它放大，哎、欸，他是买了一个新的耳环，
对对对，
哎、欸、哎，他的鞋子是不是新的？
他牙齿为什么这么白？
对对对，
他胸部怎么看起来有提高？
怎么回事？
他鼻子你不觉得有阴影吗？
就他头发是不是不太？
他耳朵是不是贴了还是怎么样？
对
就是怎么样？
真的就会这样。
他是修图还是他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有很多朋友修图，每次我跟他说不再修了。
哎、欸，有些
人我看到你本人，我会不认得你、哦。
有一些人真的修到他是蜡像人，就是那个图片上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皱褶。
我在加你朋友就说你是谁？他想说，这个照片是你本人吗？我在为什么放你20年前的照片出来？他说你讲话很坏。我说这个，你告诉我，你拿这照片，有人知道那是你吗？
对，
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好了，可以修，不要修太多。
对，不要修太多，
好不好？就是可以修一点。比较好看嘛？谁要放？
因为现在有社群平台，它就是 media， 我们要这些照片。
你要想要呈现好的一面，你会有人故意拍一张自己刚起床，头发很乱，然后没化妆，然后蓬头垢面，不会嘛？大家都会。如果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被要求拍，你一定会修图，这个完全可以接受。所以
好啦，大家就是小心注意，要定期定量，不要太 over。虽然我们都告诉你，然后呢，现在的人的老花眼睛越来越年轻了，
真的
都躺在床上，
不要太年轻又被换什么水晶体或是什么的，因为就是你过度使用。
我阿姨最近也换水晶体耶。
我那天问到一个医生，他就说现在去做这样白内障手术的这样的人，确实变年轻了。
是手机啊，
因为都那么近，然后那么
我真的都是把手机充电都放在另外一个房间，要不然我也会想要拿来看。
晚上你会滑一下，对不对？
或者早上躲在被窝里看，
这真的很不行。因为就是它在黑暗环境对我们眼睛的刺激真的很大。
对，是真的。
除非你就把旁边的灯打开。
难怪我最近眼睛，
你给我来啊！
不是这样子是看不到，是斗鸡眼了。
这样当然看不到，
这样子我还可以。
有一次我就说这样子也看得到，然后小孩就把字念出来，我想说看得到，他们就说
这样子可以吧。我这样子我还
这样子可以。如果你有天跟我说这样子看 round down， 我就会生气了。
哦，对，
现在这样还可以，
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好了，希望大家就是滑手机的日子可能很难改变，用一些实际行动做到。然后我们还是要可以有意识的去离开被资讯绑架的这个状态，回到比较正常的生活。
大家不要太
依赖
真的
焦虑。
我们现在的人都好容易依赖很多东西哦。
我们
你依赖人就算了，我们现在还依赖手机，
因为人靠不住，只能够依赖手机啊。
你这样讲好飒的，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你怎么一直依赖别人，那个人就跑走或干嘛？你只好说手机啊，就你不会背叛我。哎
，so sad，
搞不好是这样子。有些人放上来只想说，哎，有人按个赞，就按我还有一个朋友 ，maybe
I know， 就是刷个存在感。
Yes， yes。如果那个是让你得到存在感，我觉得 OK。
算了，我们大家都安排一些身心灵的课程，然后用 off grid， 完全把手机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就是三天两夜之类的，就是不要上线，
嗯，或是多点时间走到户外去，最好那个户外是讯号不良的，你就会好好认真的去看这些风景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的，
好的，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okay，
拜拜，
拜拜。